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第一次来到八首这个地方来讲道。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唐传道哦。这第一次看见信母这个有些人哈，我的普通话就很不普通，但是我相信上帝恩典够我们来用，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用心去聆听神的话语。首先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爱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走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，主啊，真的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你就会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可能当中有劳苦愁烦的，有重担的，但是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把一切的都交付给你，因为你会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当我们今天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你对我们来说话，让我们等候你，安静在你面前，透过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像你，更懂得在生活里面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把一切都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画家，他在意大利又为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画一幅很大的壁画。当时呢，他里面有两个人又在里面。第一个呢，他很小，画主耶稣很小的时候，很单纯、很可爱的样子。另外一个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他想着画里面有两个人在里面。当他要画的时候，在意大利找一些人来有个样子来画。哇，当时很多小孩子就排队，我要做主耶稣小的时候，这个画家在很多小孩当中跳了一个看起来好可爱，好像刚刚这么可爱的小孩一样，就把他画在这个壁画上。但是呢，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犹大。为什么？我想没有人想，因为他是出卖耶稣的犹大。所以这个画家只是画了一半还没有完成，但是这个画家没有放弃，他一直去寻找，找了十几年都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做犹大给他画下来。有一天，这个画家在路上，很晚了，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人在喝酒，醉酒，一个我们就叫什么酒鬼哦，啊，他喝得很醉，样子看起来也是挺肮脏的。然后这个画家就问他，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画，把你的样子画下来，但是要做犹大的。这个人想一想，本来他不想的，但是这个画家说，我付你一点钱吧。这个酒鬼就想，好了，无所谓了。然后这个酒鬼呢，就跟着这个画家去那个教堂里面。去到这个教堂的时候，这酒鬼就看啊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画，里面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孩在里面。他一直来看着这一幅画，突然间他哭起来。然后那个画家就问他，为什么你哭得这么厉害啊？他就回答，原来这个样子是十二年以前的我。那个时候这个主鬼再没有讲一句话，静悄悄地离开这个教堂。所以呢，这个画家还是 不可以完成这幅画，因为还是牵隔有大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完这个例子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相信人生里面每一个人都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有很多东西你是不可以控制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个走鬼也没有想到以前他这么可爱，到现在他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可能他说，哎呀，环境影响我，我遇到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。但是人生很多事情你是有责任去面对的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不是环境，不是他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也有影响，是这个人有没有保守自己的生命，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成长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可能在灵性里面，有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我们不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或者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觉得，哎，上帝不看顾我，上帝不爱我，有没有曾经这个想法？可能我们觉得很多埋怨，其实我们的神永远的爱我们。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在神的爱里面。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是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。你知道你一生来跟随主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上帝的爱已经在我们中间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保守自己。刚刚我们念的犹大书20-21节、哦、好不好，我们翻开刚刚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。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一章，如果你是繁体字哈，红色的一版是355页，但是其他我都不知道哪一页了啊。285页，另外的285，好，找到了吗？犹大书20-21节。OK， 其实这一章圣经呢是主耶稣的弟弟哈犹大所写的，这段圣经只有一章，所以太难了。里面讲到是当时的教会也是有一些异端啊，错误的道理，所以犹大写这一章的圣经，就希望劝勉当时的弟兄姐妹，叫他们走在真道里面，啊，不要偏歪，有正确的信仰。透过这两节经文里面，犹大教导我们怎么在生命里面保守自己，在主里面来成长，活在神的爱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哈，1、2、3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永生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。第一，这里提醒我们在正道上要追求。犹大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基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。我相信我们如果你已经做基督很久的话呢，你肯定明白正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常常看着圣经，造就就是建立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犹大劝勉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要追求建立上帝给你的生命啊。有些信徒了，信了主很多年了，但是可能他对一些很基本的真理都搞不清楚。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子哦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异端啊，很多人不小心就会被迷惑。我不晓得巴蜀是怎么样，在英国很多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， 很多人还没有到教会之前，他们就给他们拉着去了，他们不晓不懂得怎么去分别异端还是真恐的基督教。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英国的时候呢，教会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一个大学生，他是从香港过来的。这个学生他说他以前有去教会，但是不是很稳定，到他大学毕业的两个月之前他就很稳定来到我们的教会。他跟我讲，他说七月底他毕业了，他还要留在英国，因为他的可以找工作，他还要买一部车子哈，可以方便以后的工作。但是呢，八月底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讲，我要回香港。我说为什么特意改变你的主意呢？因为他本来已经找好房子啊，买了车子要留在英国。他说我在网上看见一个讲员，他说九月份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啊，不行啊，我的妈妈我的父亲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没有信主，我要赶快回到香港跟他们来传福音，免得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得救了。这个人他就回到香港，九月份的时候，当年我们知道到现在主耶稣没有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呢，他还是信网上的那个讲员所讲的，他没有再去普通我们的一般的基督教的教会，他跟一些人在讨论查经，就是网上那个人所教他的东西。有一年他还回来英国找我，他跟我发很多圣经，要跟我讨论很多问题。我心里头觉得很可惜，他很热心，他很努力去看，但是他认识错误了，因为他没有真的去了解圣经里面所神所讲的话语，他偏差了，迷惑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好好去研究，不要给现在很多网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可能是胡言的东西所牵着。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好去建立做造自己，建立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不晓得大家今天你们对神的话语有多少认识？我想问你们，知道圣经有多少章吗？啊，66卷，多少章啊？1189章，3173节。所以你想一想，有1000多章的圣经，我听是有些人他只是每个礼拜来教会听一片道，或者每个礼拜查经。平时呢，他就不愿意看圣经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能要每个礼拜都不同的经文，每个礼拜都不同的查经的经文，他要22.8年才可以听整本的圣经，每期不一样啊。还有，你想一想，要20几年你才可以听完一片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每天来看，看多久啊？一章。3年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看完了。我不晓得当中谁已经看完一篇圣经的。感谢主，我有几个哦。我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很年轻，大概20岁就信主了。他跟我讲每天都有午餐啊，西餐不是午餐，第一餐就是读圣经，然后另外三餐。所以他从信主到现在呢，已经差不多60岁了。他说他看圣经已经跳过10篇了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多？看了40多年，跳过这么多。当年我们说不是用看多还看小来形容，起码你真的是每天来刻悟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来改变你。如果你平时只是靠一个礼拜一餐，这好像如果你一个礼拜只是7顿，你健康吗？肯定不健康，不够营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上帝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。兄弟姐妹，神的话语没有快餐，没有一次过吃可以 一个月来用不够的，肯定要每天在神的面前好好去安静等候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你来成长，这个是最可靠的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的，我跟你讲，只有上帝话语。当我们认真去读的时候，去用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肯定有改变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不会看，我看不懂。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刚刚新举的太太说，很难明白呀，看不懂啊。我最近在陪一个姐妹，她去年才信主，我跟她在陪的时候呢，我就鼓励她要每天来看圣经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目标，她说把三个月看完新约的，啊，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嘛，我说好，我陪你一起来看，我们不到三个月。他比我更快啊，已经看完新约了，然后我们看什么好了，看摩西五经啊，很快也看完了。他现在已经继续去看旧约的圣经。有一些太太问他，为什么你可以一直来看呢？他说，当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在祷告，我祷告以后呢，上帝真的帮助我。我觉得看圣经是一种享受，你们觉得是痛苦还是享受啊？有时候有点慢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很想认识神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享受，可在神里面跟神有一种交流沟通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困难的时候，你找一个人彼此的鼓励，我们有目标，每天可能你不看一章，以及看一小段都可以，最重要的是你每天都有上帝话语在你心中，你的灵命才可以成长。如果不严的话，你只每个礼拜来听一篇道理的话，你的生命还是不干的，还是不健康的。听怎么样，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。第二点呢，在这里说的什么，不单是在正道上要建立自己，第二点是在圣灵里面祷告。我们基督徒都听过祷告很多篇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懂得祷告吗？当你信主哪一刻开始，如果你已经得着重生的基督徒，哪一刻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帮助你，不单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其实我们也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管理我们。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就是把我们整个生命放在主的手中，让他主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让主来对我们来说话。如果我们愿意每天来跟神有一种祷告的话，我们肯定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很不一样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，她去参加一个退休会，你知道退休会是很好的，你们有没有？有啊，每一年都有了。退休会之后呢，你回来就会怎么感觉怎么？哇，很大的福星啊！哎呀，很有一种好像打针一样，有一种力量，很想去侍奉主。跟姐妹退休会之后回来，她说：哇，我很愿意每天花很多时间跟神来沟通，去祷告。然后她在一个团契里面就问弟兄姐妹啊，你们每天持续用多少时间来祷告啊？如果你们有半个小时祷告啊，请你举手。有吗？当时他的弟兄姐妹就一个手举起来，感谢主。然后他再问，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每天15分钟祷告啊？有几个手举起来，你们有没有啊？他看，太谦卑了，你们不敢举手。最后呢，他就问，有谁是每天有5分钟祷告啦？你们猜结果是怎么样啊？啊？最小5分钟祷告有没有？有，一举手。当时呢，他们每一个都举手。然后呢，举杯之后，那个有一个人就走到这个姐妹旁边，他说：“我真很惭愧，其实我5分钟都没有。”但是我看每一个都举手嘛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原来我的生命每天给5分钟主耶稣都没有啊，我真的很难过。 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不是用时间来衡量哈，不是说你等于你有一个小时祷告你就可能很好，可能你每几次求很多东西，根本没有听上帝要对你说话。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呢，不单是我们表达我们的需要，好像我们好像去超市 shopping 啊，买东西清单很多东西，买了回家，或者我们发电邮啊，我需要什么时候发出去，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收到回复、啊，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祷告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你祷告很久了，上帝没有答应我，可能上帝不给我，或者上帝太忙了他忘记了，你想上帝会这样子吗？不会的。我都为我这样祷告信主很多很多年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挺费心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信主这么难的？我们要祷告很久很久。弟兄姐妹，在灵里面祷告是要花时间，要安静在神里面去等候他。你觉得你 祷告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阿们没有了？华姐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真的给时间上帝对你来说话。我家的唐传道啊，有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之后了，就可能我有点不是很舒服嘛，我就没有回他什么回应，没有什么骂他什么样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自己去房间里面，很多时候去安静的时候，哎，圣灵就提醒他，然后他就走出来跟我讲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圣灵提醒我，在我祷告的时候呢，我要跟你道歉，我刚刚讲的话不太温柔，有一些不好。哎，我的丈夫常常在主里面，在圣灵里面等候他，聆听他的话语，然后他就有一种行动。所以我劝勉大家多学习去等候神跟你的说话，要花时间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大家肯定认识一个叫做戴德森的传教士，对不对？他在中国宣教很多年，很出名了。戴德森呢，他的母亲是一个很爱主很爱祷告的一个母亲。戴德森很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嘛，但是有一次大概十几岁嘛，他就真的是因为圣灵感动他就信主了。他信主之后呢，他就跑回家跟妈妈说，他说，妈妈，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笑事。他妈妈说，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了。他说，你知道什么？妈妈回应，我知道你今天已经清楚得着信主了。戴德森问，谁告诉你的？妈妈就说，孩子啊，其实我每一个晚上每天都很迫切地为你得着的问题来祷告。今天当我祷告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听见神对我说，你的孩子已经得救了。哇，那个时候我很开心，我本来是求哪一刻我变成一个赞美，我主啊，你真的何等的伟大，你真的很爱我的孩子。所以他母亲在祷告里面已经知道上帝的回应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戴德森的母亲可以这样子？因为他常常在主里面去等候主，聆听神的话，听到圣灵对他的讲话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特然听到一把声音，可能很多时候心里的感动其实都是上帝对我们来回应说话。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神灵面前来等候他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们以后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完就算了，你要学习在主里面等候上帝 对的回应。有时候我们等候着，不是上帝不给我们，只是不是最好的时间，不是最好的时间。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，弟兄姐妹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多一点来亲近我们的神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祷告里面很软弱的时候，你找一些弟兄姐妹来帮助你，帮你祷告，帮你建立在神里面一种祷告的生活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二十一节，他说什么呢？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就是我们常常在神的爱里面。曾经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做基督徒做好几年了，我觉得很累啊。我有一天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给我放假吧，我想去这个世界跑一跑，当我跑完了我就回来找你。真的，我刚去教会的时候就有个姐妹跟我讲述，所以她曾经好几年就离开教会。跟姐妹，我们再看这段圣经二十五节说什么，神会保守我们不是假，但是我们没有保守自己在神里面的话呢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跌倒离开上帝。这里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就是说上帝很爱我们每一个，是将主动去爱。我们听过了哈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是主动爱我们。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礼物，就是好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，你是没有计算这个代价，无条件去爱他们。但是很多人知道上帝爱他，但没有在上帝爱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没有回应神的爱，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。保守这个字呢，其实有一个解释是留作，就是什么说定位。比如说你去一个餐馆吃饭，哇，这个餐馆很出名的，好多人去吃，很好吃的。有一天你请一大群人去这个餐馆来吃饭，你会先做什么？没关系啦，到时候去看看有没有位置啦。你会先做什么？ booking， 我们说什么定位留座。你看我们到这餐馆的时候肯定有一桌桌子是给我们的，保守也是这个意思，在神里面你要留一个位置，在神里面保守你在神的爱里面。意思就是说你要享受上帝为你预备的很丰盛的筵席，上帝爱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回去享受。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上帝的恩典跟爱，好像有些小孩他有时候也不懂父母对他们的爱。当一个人如果你很爱他，他拒绝你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拒绝上帝给我们对我们的爱，上帝也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有一个年轻人哈，他大概毕业之前有几个月，他就看见一个车很漂亮的，他很喜欢，他就跟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快毕业了，你就买一部车子给我。”其实他爸爸是有能力的，他可以买给他。他就等候，哇，毕业典礼来一天，爸爸肯定会送我这部车子。到毕业典礼来一天，他爸爸早上就跟孩子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真是我的骄傲，因为你很用功读书。我现在要把一个礼物送给你啊，这个礼物我今天没有带来啊，这个礼物就是很美的一本，就是哪一种拉链的圣经，很美的一本圣经。那个圣经的叫什么，前面哈，有他的名字，刻了他儿子的名字。父亲就很开心地送给他的儿子，而且看了之后，爸爸，为什么你这么多钱你送我这本圣经？孩子把那个圣经放下来，然后就很愤怒地离开这个家。 从此之后他就没有回来。这个孩子呢，过了很多年呢，他在外面工作，还有结婚生孩子，挺不错的。过了很多年，他突然想起，哎呀，因为他已经是人家父亲嘛，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他想起他爸爸，他心里头想，我还是要回去看我的父亲。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收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说他爸爸已经过世了，去世了。他爸爸留下很大的遗产给他，要他立刻回家去领个遗产。这个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哈，这个中年人。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他就走到他爸爸那个书房里面找一些文件，看看他爸爸有没有留下一些东西。他看的时候就发现以前他曾经掉下了一本圣经，他再拿开来看。当他看的时候翻到，诶，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刻意的画下来的，应该是他爸爸把它画下来，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，里面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了好东西给你的女儿，何况你们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最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当他看完之后，哎，在圣经里面有一样东西掉下来，原来是一个切石，就是一部切子。这部切子就是当时他要了一部切子，还有一只单，这个单是哇，好贵好贵的一个单。当时当年当天，他父亲已经把这个切子买了，还有把那个钱金完全付了出去了。当这个人看见这个单还有切石的时候，他就很懊悔，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父亲对我的爱，我错过了，我错过父亲对我的爱，但现在太迟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真的很丰富，很爱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他，多少的时候我们令我们的主难过，就好像这个孩子一样，我相信他的父亲很难过，很多人等候他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埋怨，不懂得来到上帝面前。其实我们上帝一直没有离开，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底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已经把最美好的东西为我们来预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保守自己，藏在主的爱里面，不要随意犯罪，不要令我们的上帝来难过。当年我们知道人真的有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对吗？我们有时候真的很软弱，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要刚强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有软弱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最后一句话是犹大提醒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，这个仰望不是一天两天，是一直每天都要仰望主的怜悯，使我们的心刚强起来。我不晓得今天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，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软弱肢体，我们可能遇到很多困难，我们在埋怨，我们觉得上帝不看顾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，他一定要怜悯我们。曾经有一个传教士，他有一天接到一个很老的老人家去他家里面吃饭，这个传教士跟这个老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哎，他知道这个老人家已经100岁了，哇，真的很老啊，100岁。这个传教士就问他，哎， 请问你有什么信仰啊？结果老人家说，我是无神论的。哇，当这个传教士听了之后，无神论的，我不可以给一个无神论的人在我家里吃饭，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家挡走了，叫他离开。然后这个传教士吃完饭之后，他就在神面前要读圣经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把那个老人家赶走啊？因为他是无神论吗？那个声音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忍受他100年了，为什么你一刻都不会忍受他？真的，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忍受我们很多。有时候你对你的孩子已经很忍耐，对不对？也是忍受他很多。但是我们的主一直都怜悯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去仰望他，求他的帮助，他肯定会帮助我们。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，耶稣基督是昨天、今天、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无论我们是怎么样不好，他永远没有改变。当我还没有做传道之前呢，我自己也曾经很软弱，很软弱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不想见基督徒，到一个地步我不想祷告，我不想去教会。我说上帝啊，我真的是很不配，我很不配，我不可以做你的孩子，我很想离开神。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圣灵在里面提醒我，孩子啊，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？为什么你想离开我？对，你不配，但是我爱你，我已经为你付上这个十字架代价，为你死了，我有什么不可以给你了？当我听到上帝对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从此以后不肯离开，我要一生跟随你。当我有这样跟神的祷告之后呢，上帝很清楚，以前曾经呼召我，我哪一刻我说主啊，我把我一生来奉献给你，我愿意来侍奉你，因为上帝对我的爱，对我的怜悯，你知道我今天一起来侍奉他，不是因为我好，不是因为我棒，什么都不是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。弟兄姐妹，我很喜欢一句话，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4:16，希伯来书第4:16，作为我们一个祷告。希伯来书第4:16，如果你们的红色的哪一本是316页，新约的316页，希伯来书第4:16。或者我们从14节来念吧，希伯来书第4:14来开始，找到吗？好，找到吗？一起来，1、2、3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得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真的很感谢主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现在我们不用靠谁，不用靠什么牧师、祭司，我们完全靠着我们的 主耶稣，他每天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了解，他怜悯我们。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犯过罪，虽然今天我们会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主为知道我们，他也是曾经做过一个人，他知道我们的问题，他会体恤我们需要。所以十六节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什么施恩的宝座面前，我们可以得怜恤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只要你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你。所以我常常用这句话来成为我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心中来感动，愿圣灵在我们来感动我们。这个感动不是一天听完几个讲道没了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读上帝话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颗追求他的心，学习来聆听的话，学习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，让他爱你爱到你，让你从此以后都不理离开他，一生来跟随主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现在你在主的面前，如果你心中真的觉得有时候你让主来难很难过伤心的话，你跟主说，跟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对你一直来忍受我，我愿意在你面前回应你，我愿意更爱你，每天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爱跟你在一起，帮助我享受在你话语里面的喜乐跟平安，帮助我在祷告里面学习来等候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如果我过去很多埋怨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的过犯，有姐妹，我希望你在主里面跟他做祷告，愿神的安慰、神的引导、神的怜悯，今天临到你在身上，给你觉得主啊，认识你多么美好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。我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，求圣灵来感动他们每一个，让每一个懂得来保守自己在你的爱里面，直到永远。听我们在里面在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Amen.